弟兄姊妹朋友早晨，感谢天父俾我今日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今日系讲到箴言嘅第二讲，系点样得到智慧。让我开始讲到之先，我哋首先嘅一齐嘅系祈祷。天父，我哋多谢你，多谢你俾我哋能够今日能够喺呢度听你自己亲自向我哋讲嘅说话。求圣灵系与我哋同在。让我们都是能够明白你要我们所听的话语，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智慧都是从你的话语而来的。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靠我主耶稣已经得胜的名字而求，阿们。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一首词，他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我一直好想我爸爸亲笔写一首词俾我。我曾经将呢个意愿话俾我爸爸听，他说好啊，有机会我就写给你啦。到我17岁去加拿大留学的时候，他说他会送一幅的字画给我，带我去加拿大读书。我以为他会写一首词送给我的，怎知他送给我的竟然是说，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总在坚忍耐劳，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未上飞机的时候已经一点都不记得了。当时我真的有点不开心，有没有搞错啊？咁老土，我都未出过读书啫，就话我有不如意事发生。爸爸似乎好知道我个心意，佢同我讲：，佢女啊，你而家仲系年青，仲未明白呢一首词嘅意思。等到有一日你有咁嘅人生嘅练力，我一定会写嚟送俾你嘅。到咗我廿几岁结婚嗰阵时候，我爸爸佢又话要送一幅字画俾我，作为我嘅嫁妆。我以为今次佢一定会写呢一幅我最喜欢嘅词俾我，点知今次仲意外，佢写咗一篇朱子家训俾我。抽到呢份礼物嗰阵时候，我真系唔知道点样嘅反应。其实朱子家训里边嘅内容系教人点样去处世做事嘅，有好多嘅呢啲嘅系即系至理名言咧，都系好符合圣经嗰个教训。不过结咗婚40几年啦，我连第一两句嘅说话，佢话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我都仲未做到。我连真系咧，所以我呢几十年咧，我索性唔挂佢出嚟。因为咧，费事我丈夫每一次我瞓晏啲嗰阵时候，佢就用呢个家训嚟教训我。而家谂翻起转头，我爸爸不单止系好幽默，佢仲系一个非常有智慧嘅人，知道咩时候用最合适嘅方法去鼓励我。只不过当时我系年少无知，冇办法明白佢嘅苦心。最后我爸爸佢冇食言啊。他说在我的人生我过了一大半的时候，他的而且确是将这一首词是写了送给我。而且他跟我这样讲，他说你的人生已经是差不多过了一半了，应该有相当的智慧去洞悉人生的一些哲理，亦都是可以是时候明白到领悟到这一首词过中的意思。所以他就将这一首词是写来送给我。我而家谂起上嚟，我都觉得当时嘅自己真系好肤浅啊！我以为自己细细个识得念呢一首词，我就识呢一首词，就觉得自己好似好巴闭咁，竟然系不自量力、夜郎自大，以为自己有呢一种嘅智慧去洞悉人生。原来喺某程度上边，人生嘅经历同埋阅历系真系可以增加一个人做人做事嘅智慧。如果我们可以从中的成功或者失败中学到功课，这样人生累积的经验的而且确是可以增加一个人的智慧的。这样知识又是不是代表有智慧呢？英文知识就是 knowledge， 字根是由 KNOW known 来的。 是知道的意思，是就是知道认识一些事物的意思。而英文 wisdom 呢的字根是由 W-I-S-E wise 来的。我们一般讲的聪明亦都是这个这样的意思。你们可以讲话知识和智慧是相对的。例如一个人他知道或者认识很多，我们形容他知识渊博或者学问渊博。如果一个人懂得怎样去用适当的方法去处事做人，我们说那个人很有智慧。但是反过来讲，也有些人知识是知道很多，但是他不会处理一些事情或者不懂得一些人情世故。这个就是讲没有智慧，或者我们可以讲他是没有即是不够这个智慧。无可否认，人生有很多不可以不知道不认识的知识，但是只是教知识是不够的。人情达练是文章，世事通晓皆学问。有很多人，例如我们的所熟悉的公众人物，甚至我们的上一代，或者我们周围很多的朋友，基于环境他们没有受过一些高深的教育，没有一般人认为那种的学历，但是在当中有很多人都是拥有很高智慧的人。但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智慧，和我们在社会上面认为的智慧，和我们普通认识的智慧是有点不同的，是有不同的解释的。箴言里面所讲到的智慧，不是以一般人的眼光去评估某些人是不是有这个智慧，而是他说到真正有智慧的人就是认识上帝的人，是晓得怎样谦卑顺服于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是敬畏上帝的人。我们一起读圣经的箴言三章十三至到十八节。得智慧得聪明，这人便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银子，其利益强如精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他与持守他的作生命树，持定他的驱国有福。箴言三章三十三至到十八节。原来拥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是一份无价的宝物，不怪得所罗门他不求富贵，他只求智慧。哇，原来智慧的好处是值得我们不惜一切的去这样去寻求的。弟兄姊妹，我们生命虽然是短暂，我们要将上帝所赏赐最宝贵的资源投资在哪一方面，才可以增加我们的生命那种的光彩和丰富呢？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投资到找到真正的智慧上面，就是人生最聪明最有意义价值的选择，也都是一生最好的福气。因为智慧叫人懂得怎样去亲近我们的宇宙万物，我们万物的源头，生命的主宰。智慧是叫人关注属灵的事情，智慧是要我们知道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灵里的需要更加是胜过我们肉体的需要。拥有智慧是胜过拥有金银财宝。我们可以用一些钱去买一间很漂亮的屋，但是钱是不可以买到温暖的家。我们可以用钱去买一些包心刺肚，但是钱是不可以买到友谊，也都不可以买到朋友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些珍馐百味。智慧是叫人用上帝的怜悯去关心其他的人，让人是可以享受被爱的喜乐和满足。智慧是叫人自由，在我们扩展生命多方面的层面当中，是能够享受生命那种的精彩和丰富。很多时候我们都误解的，我们以为照着箴言所教的这样去做 就会有成功啦，有健康啦，有幸福同埋财富。冇错，箴言系讲到财富系智慧嘅其中一个祝福。其实里面箴言里面提到好多嘅益处咧，多数都系出于一啲嘅观察一般事件所得嘅结论。例如一般嚟讲，能够拥有健康同埋财富嘅人，是一些清醒的人多过一些醉酒的人，一些冷静的人多过一些脾气暴躁的人，勤劳的人多过一些懒惰的人，这个都是一般的情况。但亦都会有例外的噃，好像箴言第十章二至三节讲到，他说恶人都会因为行恶而获得财富。但是箴言下一句即刻就咁话啦，佢话佢就指出恶嘅人，佢哋嘅欲念咧系冇办法系永远到得逞嘅，只系一时嘅亨通。到咗末后嘅日子嘅时候，佢哋冇因为佢哋嘅财富系能够系有一个嘅系拯救佢哋系脱离呢个死亡。我哋嘅神系冇偏待人，佢嘅日头照好人，亦都照坏人。但是智慧的人就懂得依靠他，愚昧的人就不懂得去敬畏他，所以两个之间的结果就会有很大的分别。其实我们都知道的，生命的投资次序要对，我们才会得到最好的回报。所以人总 是用那些财富的投资是放在第一位的，他们营营役役的追逐，以为财富越多生命就是越丰富。但是当我们人将全副的心力都放在财富上面的时候，甚至将它成为我们唯一的依靠的时候，财富就变成捆绑我们人生命的一个大蟒蛇，渐渐地去蚕食人宝贵生命那种的价值。结果就是财富是不断的累积，但是心灵就是却是越来越的是空虚，都是因为我们投资的次序是错误，以致最后就是穷得只剩下钱。智慧是会教导人一个正确的生命投资的次序，我们先认识创造我们生命的主，然后再依靠他的帮助去赚取我们应得的财富，使财富成为是众人的一个祝福。智慧让人成为一个真真正正富足的人，这些都是远远超过金钱财宝可以给到我们的。箴言在第三章第十六节讲到，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对古代的以色列人来讲，右手就是代表上帝祝福的手，亦都是代表这个道德良善的一边。如果我们能够坐在好尊贵的人的右手边的时候，就代表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弟兄姊妹，智慧、长寿、富贵，这三样东西如果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首先选择的次序是什么？左右手都是我们人生梦寐以求的一些东西，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上所追求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跟我们的生命是无关重要的，永恒的生命是无关重要的。如果我们要好好地去衡量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我们就首先晓得懂得将我们的生命投资在这个智慧上面。智慧教导我们先是选择我们的造物主宰，智慧教导我们是做一个敬畏上帝、遵行上帝旨意的人。一个乐意遵从上帝旨意的人，就必蒙上帝的赐福，他越高是同时享有长寿和富贵。长寿在这里就是指出是一些长久的日子，但是如果有上帝的同在，无论日子长或者是短，都可以拥有一个丰盛的生命，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有上帝的同在，虽然我们经历艰难，人生我们仍然是可以有喜乐和满足的。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一些的基督徒，当我们忍受一些不公义的事的时候，他们仍然可以是有盼望的，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有盼望有指望的。我们有生命才能够可以追求财富，享受这些的财富。所以右手的长寿自然比左手的财富是真的宝贵得多。但是箴言告诉我们，这两样东西都是智慧所赐予的。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智慧比财富和长寿都更加的宝贵。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的而且确是需要智慧去找出一个清楚的方向和一个目标。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就不会漫无目的地周围走。当一个人很清楚明白上帝要去走的路的时候，他就会将他的生命很精确地去投资在那方面。这样他的道就是安乐的，他的路是平安的。即使是沿途偶然是会有艰难，也都不会是那么忧虑和恐惧，因为他看得到前面的目标，就有信心向着这个目标这样去走。而这个就是正正是我们基督徒时时讲的使命人生。这个就是一个目标的人生，这个是智慧所引导的人生。这个人生就是被上帝，是上帝让那些相信他的人清楚上帝在他们自己生命中那种的命定。智慧是要寻求的，智慧是更加要持守的，要长期不放弃地去坚持。这一节箴言也是这样提到呢，有一个生命树，这里是指上帝还在伊甸园那些的树。生命树是代表什么？生命树就是代表了得着永恒生命的一个确据。本来上帝创造人类，他原本就是要让人去享有永恒的生命的。所以他将这个生命树种在这个伊甸园里面，要人时时的吃这个树上的果子而得以存活。但是人却是被罪是引诱犯罪，被罪是捆绑的生命是最痛苦最可怕的事。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完成他的救赎大功，使我们的罪得赦免的时候，就使我们能够有机会重新的选择神所赐给我们那种的智慧。有神的道就可以帮助我们持守智慧，引导我们在生活上面，在上帝里面是怎样活出他的旨意出来，享受这个永远的福气。哪个拥有智慧，哪个就得着生命的泉源，哪个坚守智慧，哪个就得到福气。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他赐人智慧，智慧就在耶稣里面，得到耶稣就是得到智慧，就是得到认识耶稣，能够得到这个宝贵的永生。只有耶稣基督才有一种超过一切的智慧，只有主耶稣才能够全然的这样表现这个智慧，因为耶稣就是一个万福的源头。基督徒的福气包括智慧，是不是自己去找的，是神所赐的，是神赐给敬畏他的人的一份的礼物。我基督徒所追求的不单止是不是福气那个本身，而是要追求一个蒙福的生命和一个蒙福的生活。主耶稣所讲的百福就是有这样的性质，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就是一个如此这般的福气，不单止是真的包括地上面的物质，而且是更加是天上面各种的属灵的福气。 而这种的福气是神为我们持守的福气，是永永远远的福气，是神和世人在眼前蒙恩的这个福气。既然智慧是这么宝贵的话，我们怎样才可以得着这个智慧呢？我们一起读箴言一章七节和箴言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箴言一章七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书七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是箴言书中心的思想。敬畏耶和华在箴言书这一卷书里面出现了十八次那么多。哇，原来敬畏上帝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得着智慧的先决的条件。由箴言书的一章七节开始，他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然后到箴言书最尾的一章三十一章三十节，咁话佢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整卷的箴言书敬畏耶和华就好像一幅拼图的那个的 border 一样。喜欢玩拼图的人都知道，如果你又想又快又顺利地去砌完一幅嘅拼图，你首先就要点啊？你首先就要砌呢个个边，然后其他嘅一个一个嘅呢个嘅图片就可以跟住嘅逐步逐步咁样去砌落去。智慧亦都系好似咁样样。如果我哋想有呢个智慧去处理我哋日常嘅生活嘅时候，有智慧去喺唔同嘅时候，喺唔同嘅时间系做合宜嘅事，讲合宜嘅说话嗰阵时候，我哋首先嘅就要去学识点样去敬畏耶和华。因为敬畏耶和华系知识嘅开端，系智慧嘅开端，系认识智慧者嘅至圣者的聪明。敬畏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面过着敬畏的生活。很多时候我们说敬畏，我们就会是说惧怕啦，害怕的意思。我们通常好像很少是将敬畏这两个字摆在一起，或者是将它加诸在一个某某人的身上面。我们通常会分开来讲的，例如我们敬佩啦、敬重啦，我们尊敬某某人，我们或者会是很害怕或者很畏惧某某人，我们很少这么讲，甚至我们不会讲我敬畏某人的。我们会尊敬我们的老师，因为他的身份的缘故啦。我们有些学生很怕很害怕老师要见家长，因为知道多数都不会是好嘢的。但是我们会说我们敬畏神。为什么？究竟箴言书所说的敬畏耶和华是什么的意思呢？如果从消极的方面来说，敬畏耶和华就是说，因为我们人都是有罪的人，而上帝就是光明和圣洁的神。所以有罪的人心里面很害怕上帝的，很怕见到上帝的，他不好怕去面对上帝那种的圣洁和公义的。说白一点，就是神的光辉是残眼到我们不敢去正视去望他的。所以真正是认识神的人，对神的公平、公正和公义是会又敬又畏的。但是从积极的方面来讲，敬畏耶和华就是尊崇上帝，相信他有绝对的主权，并且我们是愿意这样去遵行他的旨意。其实敬畏上帝和我们怎样去智慧的过我们的生活是有息息相关的。 在箴言书里面提到，他说敬畏耶和华的人会有两种应该会有的表现。第一个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会认定上帝的主权。第二就是说敬畏耶和华的人会远离罪恶。我们一起读箴言书三章五至六节。你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三章五至六节。专心仰赖耶和华是我们跟随神先决的条件。这里所讲的心是包括人的思维、人的意志和情感。我们由小到大，我们都是我们的教育培养我们对事物是应该有一个独立的这个思考的能力。所以我们习惯了无论什么东西，我们都依靠我们自己有限的能力，分析的能力去作出认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决定。在箴言书这个的五至六节那里告诉我们，那个语气似乎不是这样，那个语气似乎是一个命令来的。他说我们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要专心的是仰赖耶和华。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苦心自问，我们很多时候都做不到的，是不是？我们觉得不靠自己的聪明去，真的不是一件很难很难学的功课来的。很简单啦，你问一下周围驾车有 GPS 的朋友，你问一下他们，是不是他们每一次找不到路的时候，他们就会立刻打开这个 GPS 去找路，抑或呢很多时呢他们都会靠下自己的记忆，以为自己可以找到的。卒之就点啊，卒之就兜嚟兜去，嘥咗好多嘅时间，等到冇晒办法，或者咧你隔篱嗰个人咧系投诉嗰阵时候咧，嗰个人咧先至可以咧系肯打开个 GPS， 甚至系有时我哋 GPS 话俾我哋听，你要咁样咁样行 ，OK？ 但有啲人都会觉得我哋自己比呢个 GPS 咧更加聪明，我哋搵过另外一条路行。当然啦，你可以话条条大路通罗马。又可以话电脑就不如人脑，系咪？其实呢啲都唔系一件大件嘅事，只不过就可以反映出我哋好多时，我哋都系好睇得起我哋自己嘅聪明噶。就好似有时好多时我哋祈祷，神话俾我哋听，我哋话俾神听我哋嘅打算，然后就求神帮助我哋完成我哋嘅心愿，又要神跟住我哋嘅计划咁样去实现。换一句说话来讲，就是我们不敢放手，我们不敢将一切没有把握的事是去这样传言的，是仰赖我们的上帝。我们有很多理由不相信 GPS， 但是我们的神呢？我们有没有用同样的态度去这样去对待他？原来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第一种不能够缺少的心态，就是要顺服上帝的主权。若失就是敬畏上帝，顺服上帝，在一切的事上面都认定上帝的一个好好的典范。若失虽然被他的兄弟是妒忌，被卖到去埃及，但神与他同在，他的主人波提佛是将他家所有的一切都交给若失去管理的。但若失他生得很漂亮，摩提佛那个妻子就想引诱他，但是若失他心里面是敬畏上帝，他知道不可以得罪上帝的。圣经怎样描述呢？圣经描述若失为了逃避他主人那个妻子的引诱，连被他主母扯住那件衫他都情愿不要，他都走夹不头。虽然被他的主母是陷害，他要坐监，但是神与他同在，甚至是因为这样令到他可以做到埃及王的这个的酒政，后来更加成为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宰相。若失一生可以说是颠沛流离，如果从人的角度去看，若失的处境似乎是真的越来越差的。 但是他没有怨天尤人，他坚持的是敬畏神，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仍然是选择认定上帝，顺服上帝的旨意。他保守自己的心，免得自己得罪神得罪人。上帝就如他的应许指引约瑟的路。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不想，但是的而且确无可否认的，天下不如意事真是十常八九。我们一生当中 是真的会遭遇到一些的无妄之灾，或者遇到一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和一些的人。但是我们相信耶和华的眼目是遍察全地，他要真的显大，能帮助那些的全心诚实敬畏他的人。约瑟有这样的祝福，我们同样是有这样的祝福。只要我们专心的是仰赖耶和华，不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的事上面我们是这样去让他是引领我们。上帝透过他的说话指教我们走智慧的路。一个蒙神引导的人生就是一个健康的人生，是一个有福气的人生，亦都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敬爱耶和华的人，第一，他在任何事上面他都要认定上帝的主权。第二，就是要远离这些的罪恶。我们一起读箴言三章七节，不要以为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箴言三章七节，一个敬畏神的人对罪是要很敏感的，他们要想尽办法去离开，绝对是不能够妥协的。因为你今日用一个藉口去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就会慢慢的习以为常，对罪的警觉性是越来越少的。怪不得诗篇的第一篇就是这样说，他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涉万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我们对付罪是应该要用不从、不站、不坐这种的态度。如果我们当初就决定拒绝一些恶的意念入来我们的心，之后我们就不会继续被这种的意念是困扰我们，甚至我们可以避免由想到做出来那种的恶的行为，也都不会最后被罪去捆绑住，让我们抽不到身。箴言第八章十三节提到四样的敬畏耶和华所要远离的事，我们一起读。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歪谋的口都为我所恨恶。箴言八章十三节。箴言讲到骄傲是第一样应该要制止的罪恶，先制止骄傲，然后才可以制止其他的罪恶。所罗门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立国的初期神与他同在的，又赐给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智慧。所罗门学问渊博，他作箴言，他知识又广泛，上至飞禽走兽，下至花草树木，不单只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生的哲学呢，他都很有研究的，以致当时天下所有的皇帝呢都派人来呢是听他智慧的话。但是他没有因为他拥有神特别赐给他的智慧而是这样去谦卑下来，反而他是狂傲自傲、狂妄自恃，以致到令到他的生活上有很多的挫败。他娶了那些拜异教的女子为他们的妻妾，他为自己是建造王宫，又聚集这些战车马驹，这些都是神不喜悦的事。所罗门王是有智慧又有知识，但他没有敬虔的心， 他自我膨胀的意识令到他渐渐了失去了敬畏神的心。所罗门王是有智慧的知识，但他缺乏智慧的表现。原来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或者他可以是缺少一些的知识，但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亦都可以因为自以为是失去了智慧去判别能力，而违反了上帝的律法。这个正正就是所罗门王一个最好的一个的写照。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光景又是怎样？我们有没有用不从不暂不坐的这种的态度去对付我们的罪呢？我们有没有用我们自己的聪明和我们的知识去解决事情？我们的言语是不是清洁？我们有没有见人落井我们重要下石？我们有没有狂妄的自大，只是看到人的缺点？原来这些通通都是神所珍护的。敬畏神的心是藉着一些行为表现出来的，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必定是行为正直。如果有一个人他行事是歪僻的，必定是因为他目中无神。我们最容易犯的错是什么？就是虽然我们知道神，但我们却不当荣耀地去尊重他。敬畏神的人是会爱主所爱，爱主所恨，恨主所恨。神是憎恨这些骄傲狂妄这些恶行，所以敬畏神的人就要远离这些的罪行。跟随主的人要得到智慧，首先要懂得去敬畏神。懂得敬畏神的人要有两种的表现，第一就是要专心的是要仰赖神，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第二就是要远离这些罪恶，这些就是我们要得到智慧不能够缺少的这些心态。我们不单只有这个心态，我们还要有持之以恒的操练。我们一起读箴言二章一至六节。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传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箴言二章一至六节。现在很流行一种文化，你时常都可以在网上或者一些广告里面看到一些这样的东西。他说十种健康的食物，五大 tips 怎样去旅游，怎样去减去你多余的十磅的脂肪，怎样跟你反叛的青少年呢是与孩子相处。这些我们所谓的叫做工具书 how to 的一些的书本，是教人是用最少的时间以最简单的方法去做某一些东西，或者去帮助一些人去达成某一些的这个愿望。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看一些饮食的节目，我自己也很喜欢看这些节目。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一个 Iron Chef 的节目，以前我两个仔都很喜欢看的。谢霆锋都有一个叫做十二道风味，是吧？这个节目似乎都好像很受欢迎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想用一个很短的方法，很短的时间，我们就学出一些是怎样可以做出一些很好吃的一个送菜出来。但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的饮食文化讲求的是什么？是刀章和这个镬器。外国人烹调的最讲究的是什么？是那个汁，是那个 sauce。 这些都不是说只是我们看看那些食谱，又或者是上下网，我们就能够掌握得好的。方法呢，是它是给了你，但是你是需要时间去掌握，去练习，去屡败屡试，才可以令到一味菜是色香味俱全。 又要讲求美观，又要讲求食物嗰种嘅层次同埋内涵，少一啲嘅时间同埋毅力，咁样去钻研系唔可以达到呢一个嘅境界嘅。要得到智慧就好似做菜咁嘅原理，我哋要花时间，我哋要落足心机，我哋日以继夜嘅去练习，先至能够睇到一啲嘅真嘅功夫。要得到智慧，除了敬畏神之外，还要一个敬虔的操练。讲到操练，就不是说一两次这么简单，而是长期的持守。敬畏耶和华和认识神是由神的话而来的，而圣经是神启示给人的说话。我们研究圣经就不是单凭我们自己头脑的聪明，或者我们下了多少的功夫，我们还要有一个正确的和一个正确的动机和一个正确的态度。读圣经是不单只是要令我们是知道更多的圣经知识，亦都唔系为咗满足我哋嘅好奇心，或者我哋咧学咗之后我哋去教人，而系读圣经系要我哋领受咗神嘅话之后，要啲说话藏喺我哋嘅心里边，让神嘅话系影响我哋嘅生命同埋我哋嘅生活，以致我哋有能力嘅、有力量同埋呢个智慧咧，去脱离一啲嘅败坏嘅生活。唔至于陷入呢个罪嘅网罗当中，因为罪而受呢个嘅犯罪之后所带嚟嗰种嘅痛苦、羞耻同埋嗰种嘅悔恨。我哋不单止用头脑去记住神嘅说话，我哋更加要将神嘅道系运用喺我哋人生嘅各种嘅环境当中。我哋困难嘅时候，我哋唔好忘记神曾经对我哋嘅应许，我哋顺境嘅时候，我哋更加唔好话将神摆埋一边，让神嘅话随时随地嘅成为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让神嘅道成为我哋生活嘅轨道，我哋一生嘅系咁样从住呢个方向去走，领受神嘅话。传记神的命令，我们还要侧耳听智慧。侧耳听的意思就是很留心，就好像将两只耳仔摆在一起，这样一起去听。不是一只耳仔听神的说话，另一只耳仔 又听这些世俗或者随从这个肉体的这些说话。我们的主耶稣，他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得胜的秘诀就是他能够是在于侧耳的是听神的说话。弟兄姊妹，今日箴言再一次的是提醒我们，敬虔的操练是包括领受神的话，传记神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就好像人不辞劳苦去发掘蕴藏的珍宝一样。是啊，无可否认，珍珠、红宝石都是非常贵重的宝物，是我们人渴慕追求的财宝、珍宝。但是这些宝石和智慧比较起来，就真是没得比的。主耶稣要我们先求祂的国度和祂的义，祂说其他一切我就会加给你们了。因为我们知道原来生命的轨道是通向永生的这个永生的国度。一个有智慧的人又懂得先是这样将自己心灵的轨道和生命主的轨道是紧密的联系在一样的时候，这样我们就不会怕在我生命的途中又当中中里面我们会是有出轨的时候。通常人说一个人的幸福是指一些什么东西，就是说你有什么东西咯。但是真正的幸福就是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拥有的东西有一朝你会失落，但是你是一个什么的人就会断定你以后的是怎样去处理你自己的人生。 在一生人当中，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尽力的去拥有一些的东西。虽然有些人已经是拥有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但是内心的深处仍然是有空虚。有时呢反而呢是我哋真係呢是拥有得越多嗰时候呢，我哋嘅烦恼我哋嘅忧虑就会更加嘅多。呢度箴言话俾我哋听，智慧係不单止係帮助我哋係用合宜正確公正嘅方法去赚取我哋可以赚取嘅财富，亦都可以提醒我哋唔陷入恶人嘅网络自招损害。智慧更加可以使我哋喺世上有更长、更好嘅日子。耶稣基督就系智慧。当人谦卑、明白、敬畏神，就会认识神、认识耶稣。耶稣先至系嗰位智慧完全嘅表现。愿意今日透过神宝贵嘅话语，俾我哋对智慧有更深嘅呢个嘅理解，让敬畏耶和华系智慧嘅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呢一句成为我哋生命嘅箴言。喺我结束祈祷之先，我哋一齐嘅系再读箴言一章七节同埋箴言九章十节，我哋一齐读：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粪秽，箴言一章七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九章十节。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多谢你今天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你的话是句句都是正念的，你话凡投靠你嘅人，你都会作佢哋嘅盾牌。主啊，多谢你，多谢你赐俾我哋咁好嘅箴言，教我哋晓得点样去用智慧去脱离我哋愚昧。求主你继续嘅系帮助我哋专心嘅系仰赖你，我哋唔依靠自己嘅聪明，喺一切所行嘅事上边，我哋都要认定你，你就必指引我哋嘅路。主耶稣，多谢你。多谢你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一个智慧的人都会晓得这样去投靠你，因为你本身就是那位智慧，你就是生命的泉源，你也是赐人福气的源头。得着耶稣就能够得着永生。主耶稣，我们多谢你，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靠我主耶稣已经得胜的名字而求。阿门。